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继续回来分享创世纪。我们上次分享的信息是挪亚之约，神用洪水审判了挪亚那个罪恶的世代，却拯救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和他的一家八口哈。那么挪亚从方舟出来之后呢，他就向神献祭，接着那么就是神就跟挪亚立约，神就应许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世界和人类，这就是挪亚之约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是大洪水之后，世界上的这个是恶人已经被这个是洪水冲灭，所留下来的遗种呢那么就是挪亚的一家八口，他们应该是好人的，他们是信靠神的人，而且他们都已经是什么目睹这个大洪水的可怕，他们也亲自的经历了神信实的拯救。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从此以后挪亚还有他的这个是挪亚的子子孙孙，他们是否都应该从此以后就敬畏神顺服神，因此呢人类从此以后就过上了这个是幸福快乐和平的生活呢？是不是这样呢？这样的想象合不合理呢？这样的想象跟现实的生活有多大的差距呢？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巴别塔的故事，巴别塔的故事和启示。在我们进入这个是主题之前的时候，我们还是这个是来背诵上一次我们所布置的这个是经文。有请大家先起立哈。会的，那我们就大声的诵读出来。是创世纪8:1的经文，1、2、3，请。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一切的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我们一起来诵读一遍，1、2、3，请。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好，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11:1-9，1、2、3，请。那时天下人的口音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上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做起这事，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好，我们读经读到这里下次的话我们背诵的经文是创世纪11:4。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你创造天地，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你创造人类按着你的形象样式而造，因此你爱我们，即便人类犯罪堕落，主你的爱仍然没有改变，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拯救世人。但是我们看到真的是人类是何等的败坏堕落，这种植根在人内心深处的罪性我们没有办法，那么我们人类的出路在哪里呢？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人，认识自己，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以致我们能够看自己也看得更清楚，以致我们能够真实的来知道我们人生的幸福，我们人生的出路在哪里。你透过你的话语来照亮我们心灵当中的幽暗，引导我们能够走一条光明蒙福的道路。求主你的施恩赐福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 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巴别塔的故事和启示。那么这个题目的话，大家知道可能会分两部分。首先我们先来分享巴别塔的故事。第一节呢会谈到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那么这个是那时是什么时候呢？那时就是这个是大洪水之后大约不到100年的时间，也就是这个是挪亚他出方舟之后，就是他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三个儿子生下这个是子孙就是到第三代的时候，大概就是到这个时候，我们后面再详细的来分享哈。所以那时是挪亚还有他的子孙的这个是时代。挪亚一家八口呢，其实他们的语言当然就会一家才八口人，对不对？生下来的这个子孙才不到100年，人也不是很多，那言语当然应该都是一样的，没有特别的情况发生他们的口音语言应该都是一样的。第二节就说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这个示拿地呢，就是米索波大米的这个是南部，后来成为著名的叫巴比伦了。巴比伦在圣经里面呢，经常就预表与神为敌的这个是国家跟势力。那么示拿地所包括的这个区域呢，大概就是现在的这个是巴格达到波斯湾的这个是区域。他们呢就是在示拿地遇见了一片平原，这一片的平原可能就是这个是幼发拉底河和这个是底格里斯河两大河流之间呢，因此呢水源充足，土地肥沃，很自然他们就在那里就住下来，定居在那里。那么定居之后呢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雄伟的这个是计划，就是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他们不仅有他们的这个是计划，而且呢他们把这个是计划付诸实施。第三节他们就说了，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从前呢，他们的这个是建筑材料那么就是石头还有木头。但是呢，几千年前他们是没有炸药的，没有起重机，也没有切割机，石头很不容易开采，也不容易加工，所以石头的这个表面是凹凸不平的。他们盖房子呢，主要就是用这些凹凸不平的石头叠起来，然后呢，把这个是灰泥放在这个是石头和石头之间，等这个是灰泥凝固，石头就粘起来，成为一堵一堵的这个是石头的墙。然后呢，他们再用这个是木材，然后搭成屋顶就成了这个房子大家可以想象用石头盖一座房子尚且不容易，更何况要盖一座城呢，这很不容易。但是如今他们已经发明了一种新的这个技术，是什么？造砖术。他们就做砖了，他们把这个是粘土烧制成砖头，再拿这个是砖头当石头，石头是不规则的，而砖头是规则的，要把石头叠起来很不容易，但是呢把砖头叠起来那就很容易。另外呢，他们又发明了石漆，用石漆来当灰泥。石漆是什么知道吗？石漆其实就是沥青那铺马路的这个柏油沥青是这样子。这样呢，他们用这个是砖头做建筑材料，用这个是沥青然后做砖头的这个是粘合剂。他们盖房子呢，或者是盖任何的建筑呢，就比以前的这个速度就快得多了。因此呢，烧制砖头，用砖头来盖建筑，这是当时建筑技术上的这个是重大的突破，这是高科技，对不对？有点像这个是以前造车很麻烦，一块一块的拼，对不对？现在有种什么技术 ，Gigapress， 对不对？那个是一体成型，好像就是当时候这个是造砖术，这个是变成它建筑上一个很大的一个技术的突破。他们拥有了当时候的这项的这个是高科技，他们就构想了他们这个雄伟的计划，并且把他们的计划付诸实施。第四节，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什么？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是当时人类的这个是构想和行动。那么神对人类的这个构想和行动有什么的想法和回应呢？第五节，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他。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同。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这段圣经给你什么样的感觉？这段圣经应该给很多人有一个感觉啊，当时候这个是人民啊，当时候的人们非常非常的什么，非常的团结，他们要造一个叫什么一城一塔的工程，一城一塔啊，有点像什么，有人说一带一路，他们造的是叫一城一塔的工程。那么上帝他老人家呢，看了就是非常的担心，非常害怕人类太团结，然后之后就会太强大。因此上帝他老人家决定怎么样，变乱他们的语言，以致他们没有办法彼此的沟通，然后从此他们就分散到世界各地。结果的话，这个什么一城一塔的工程就变成了这个是烂尾工程。反正上帝搅黄了他们的好事。人类现在有几千种语言，都是因为上帝当时要搅黄人类建造巴比塔而造成的。不同的语言呢，造成了人类的沟通啊，我们要学习不同的语言，也要付出很多的这个是时间跟代价，甚至觉得很痛苦啊。我来留学的时候用的是英文，就觉得很头疼，哇，觉得很痛苦。那么上帝到底是不是害怕和嫉妒人类的强大和成功呢？巴别塔的故事到底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的启示呢？下面我们来分享啊，巴别塔的启示。巴别塔的启示，第一，人类堕落的本质就是自我为中心啊，依靠自己，荣耀自己。人类堕落的本质是自我为中心，依靠自己，荣耀自己。神从来都不害怕人类强大，神也从来都不会嫉妒人类的成功。那么神为什么要变乱人的语言，挫败他们造这个是巴别塔的努力呢？我们要了解人类堕落的本质是什么。人类堕落的本质是自我为中心，说得更具体一点，人类堕落的本质就是要把神排除在自己的生命之外，以自我为中心，依靠自己，荣耀自己。第三节他们说啊，来吧，我们要做砖。第四节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这两节经文里面都谈到什么？他们都说，来吧，我们要，来吧，我们要。在这里我们看到，在他们的心思意念的里面，他们只有自己没有神，他们只有自己没有神，他们所依靠的是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能力，而不是神。他们拥有当时的制砖术，他们也懂得使用这个是沥青来代替灰泥来当这个粘合剂，这是当时候的这个是高科技，也是他们引以为傲的。他们觉得自己可以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他们可以靠自己的科技来达成自己的愿望，就是要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他们这么做有两个目的，第一，为要传扬我们的名，第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造一座城呢，使人聚集在这座城里，能够达到第二个目的，就是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而造一座塔呢，塔顶通天呢，达成第一个目的，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哇，这么高的建筑，万人瞩目，多厉害。所以他们的这两个目的，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还没问题？似乎也没什么问题，是不是？毕竟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被纪念，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被认可。有不希望的请举手，可能有些人太低调不举手了，不要在这里举手。 我想每个人都希望被纪念，每个人都希望被认可，因此的话，为要传扬自己的名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似乎没有什么错。另外呢，人类喜欢群居， 喜欢能够在一个地方安居乐业，这样的话会有很多的安全感，也感到 比较的方便，比较的舒适。因此他们希望能够聚在一起，不要分散在全地上，似乎也没有什么错。但是的话，这都是我们人自己的感受，是我们这些一些堕落之后的罪人的一些感受。我们需要回到圣经，我们需要回到神的心意，我们需要回到神的属性，才知道人类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回到神的属性，回到神的心意，才知道人类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因为神造人之后，创世纪一章28节告诉我们，神说，神就赐福给人类，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大洪水之后，挪亚出了方舟，神赐福给他，神又对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啊。所以神的心意是要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这群人，他们作为挪亚的子孙，而且当时候挪亚还活着的，当时候挪亚还活着，下面你就知道了。那么他们在挪亚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应该知道神的心意是让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是这样子。但是他们公然要造一座城，而且这座城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免得分散在全地，就是不肯听神的话，就是公然违背神的旨意，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另外呢，他们想要传扬自己的名，也就是说他们想要荣耀自己，这是反映出他们的骄傲。人生的目的我们分享过很多次，人生的目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荣耀神，享受神，直到永远。我们人生的目的不是应该要荣耀自己，而是应该要荣耀神，但是他们的目标却是要荣耀自己。神可以使一个人得名，神可以使一个人得荣耀，但是我们人的追求不是要荣耀自己的名。神可以使一个人得名声，得荣耀，我们怎么知道？就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神可以赐福，但是不是人自己应该的追求。所以他们建造巴别塔，决心传扬自己的名，心中只有自己，没有神，完全的以自我为中心，这是一种很大很大的骄傲跟堕落。如果我们不觉得是一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跟当时的人是差不多，是一样的。因此的话，这一群骄傲自大的人，他们要违背神的旨意，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阻挡他们的计划，阻挡他们建造巴别塔。所以第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是人的问题，是自我为中心。第二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是人堕落的速度、程度和后果都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巴别塔事件之后，到底是洪水之后多久呢？我们刚才说了，大概是洪水之后100年左右，或者100年之前就发生了。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因为这个是巴别塔事件之前，人类都还是聚在一起的。那么巴别塔事件之后呢？神就变乱了人的言语，人才被迫分开。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是创世纪第十章，那么就记载了挪亚和他的这个是子孙后代。创世纪第十章的第25节说，西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法勒就是叫分开的意思，就是分的意思。所以有个人给他的孩子起名叫什么？叫分开。造巴别塔的时候，人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分开，我们要聚集，对不对？后来的话，西伯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分开。因为什么？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说明之前的话是聚集居住，是这样。所以透过这节圣经，我们知道巴别塔的事件就是在这个是西伯生这个是法勒不久之前，是这样子。而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的11章第10到第16节，那么我们就会知道，那么西伯生法勒的时候大约就是洪水之后的100年哈。我们等下中国人你可以计算出来，你知道怎么计算出来。我们给大家读哈，创世纪第10章10到16节，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之后2年，闪100岁生了亚法撒。洪水之后，这个记载的生出来的 几年之后生出第一个人，多少年？两年吧，对不对？洪水以后两年，闪100岁生了，这个是亚法色记的哈。闪生亚法色之后又活了500年生，并且生儿养女。然后第十二节，亚法撒活到35岁，生了这个是萨拉，这个又多少年了？2+35，对不对？亚法撒生下了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然后到第14节，那么这个是撒拉活到30岁生了希伯，那么这里是多少年了？然后又加上30年，对不对？希伯生撒拉生希伯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然后第16节哈，重要的哈，希伯活到34岁生了法勒，那么也就是洪水之后多少年？2+35+30+34等于101年，也就是101年之后，这个希伯就生了这个是法勒。那么就是他们起名的话，应该是洪水之后才分开。由此推论的话，就是他们造巴别塔，就是在洪水之后还不到100年的时候，他们就造巴别塔，就是在希伯这一代他们造巴别塔。人类因为造巴别塔而被神变乱口音，分散在天下各处啊。当时挪亚还活着，还没有活着？挪亚还活着，我们可以肯定的挪亚活着，而且我们应该相信当时候挪亚还是非常健康的活着。为什么呢？创世纪第9章28节告诉我们，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呢。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是950岁才死的。所以的话，洪水以后第二年闪生了100岁生了亚法撒洪水之后的第一代，而亚法撒活到第35岁生了这个是撒拉，撒拉是洪水之后的第二代，撒拉活到三十岁生了希伯，希伯是洪水之后的这个是第三代。由此可见，就是挪亚还活着的时候，洪水还不到，就是这个是洪水之后啊，挪亚方舟之后还不到100年，洪水之后的第三代人，他们已经完全的忘记了神。哇，这个堕落的速度是多么的快。我相信他们听这个是挪亚讲挪亚方舟的故事，他们听闪寒雅佛听他们的祖先讲这个是挪亚方舟的故事，他们一定是听了无数次。他们不是不知道有神，他们不是不知道神是圣洁公义会审判的神，他们不是不知道神是一位满有恩典满有怜悯也愿意拯救的神，但是他们不愿意敬拜神，他们不愿意跟随神，他们要走自己的路，他们要用自己的智慧谋幸福，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保平安，他们要走自己人生的道路，他们要荣耀自己的名。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的这个做法正好就是应验了罗马书1章21节所说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为愚拙。人类堕落的速度和程度都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人类堕落的后果也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他们想要造一城一塔，塔顶通天，免得他们分散在全地上，结果他们因着自己的骄傲自大，神变乱他们的语言，他们被迫分散在全地上。他们想要传扬自己的名，他们想要流芳百世，结果遗臭万年。巴别塔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啊，人类堕落的本质是自我为中心，依靠自己，荣耀自己。人类堕落的速度程度和后果都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第三方面，我们不要再建造自己的巴别塔，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我们不要再建造自己的巴别塔，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当年挪亚的子孙一心一意想要建造一城一塔，塔顶通天，他们依靠的不是神，他们依靠的是自己的高科技，他们依靠的是自己的造砖术， 他们的建筑技术，他们觉得、啊、我有了这个造砖术，又会用沥青当粘土，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可以盖很高很高的楼，欲以天工事比高。但是圣经很幽默地说，第五节，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哇，圣经这么说，是不是神近视眼，戴着眼镜，不然都看不清楚，是不是这个缘故呢？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耶和华神从来不会近视眼的，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神不需要下来，他都看得清清楚楚。那么圣经为什么要说耶和华降临呢？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呢？圣经是用一种拟人的手法，也是用一种讽刺的手法在说，你们人类以为很高很大很厉害的东西，在神来看其实还是太小太矮太低级了，所以神要下来才看得清楚。这是在讽刺这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类，你们自以为了不起，不过你们是夜郎自大而已。第六节说，耶和华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起初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就赋予了人类语言的功能啊，所以人类的语言并不是说那个几千几万年怎么样乱发展出来，神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是赐给了人类语言。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然后后来的话神用亚当的肋骨给他造一个配偶的时候， 把这个是夏娃 领到这个是亚当的这个面前的时候，亚当他马上怎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人类起初不仅是会说话还会唱情歌呢，你看，所以这个语言不是说后来慢慢发展，神创造他就给了人类的语言，人类的语言后来有发展，但是的话神创造人类就已经赋予了人类语言的功能，神可以赋予人类语言，神也可以变乱人类的语言。当人类要抵挡神的时候，在这个巴别塔的事件当中，神就变乱他们的语言，然后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那么在我们来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神有一点点这个叫什么叫小题大做，惩罚的有点过分啊，就是造一个高塔为什么惩罚的这么厉害。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要看到在神的惩罚里面其实有这个是抑制罪恶的作用，在我们看是一个惩罚，但是的话也是一个防护的措施，抑制人类的罪恶。我们刚才已经分享到人类堕落的速度程度都比我们所想象的要严重，倘若如果神任由这一群堕落的人又很聪明的人畅通无阻的交流，然后同心合意的去犯罪的话，那么他们会犯下多么严重的罪行，我们是无法想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人团结不团结？非常团结。而他们有没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领袖？有谁？希特勒，又厉害又聪明又同心，犯的罪也很大，对不对？所以如果神任由一群那个是聪明能干同心的人一起来犯罪作恶的话，那么这个后果非常的严重。因此神变乱他们的语言是一种惩罚，也是预防罪恶的扩散的太快。因此的话神变乱他们的语言，把他们分散在全地，巴别塔就成为烂尾楼。巴别塔的故事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更加具体的思考跟应用呢？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更加具体的思考跟应用呢？第一方面，没有人能够抵挡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必定成就。神的旨意是要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但是人类抵挡神的旨意，要建一城一塔的时候，免得分散在全地上。人类想要抵挡神的旨意，但是神怎么样？神只说一句话，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他们的口音就变乱了，言语就彼此不通了，他们就被迫分散在全地上。 他们就怎么样？就遵行了神的旨意。他们没有主动的遵行神的旨意，但是神就让他们被动的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的话，神的旨意没有人能够拦住。神的旨意有些时候就是你看我们会不会可以拦住神的旨意呢？可以，你可以选择不听，但是神宏观的旨意他永远都会实现的。所以箴言21:30说，没有人能以聪明智慧谋略抵挡耶和华。我们应该要坚信啊，神的旨意必定成就。第二方面的话，我们应该要知道，离开上帝求幸福，一切都是瞎折腾。人生出路与祝福在于归回主耶稣。巴别塔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类喜欢是依靠自己，他们以为建造这个叫一城一塔，塔顶通天，就能够过上了这个是平安幸福的生活啊，并且的话可能是永远被人纪念。但是事实证明怎么样？离开上帝求幸福，一切都是瞎折腾啊。罪人在这个是谋求幸福的过程当中，一定会争权夺利，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如果不是神变乱人类的语言，如果神任由他们建造巴别塔，他们一定会制造出更大不可想象的灾难。是从这个是古代到现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到前不久的俄乌战争，到这里这个是巴以冲突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事情，我们知道如果神不限制人类的罪恶，这个世界早晚都是叫那个是毁灭，是这样子。求主帮助我们。那么人类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们看到这个是人类的，这个是世界很灰暗。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类的出路在哪里呢？其实在巴别塔的故事里面，我们看不到人类的出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得更长远，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转向神，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才能够看得到人类的这个是出路。人类的出路在神的应许里面，在神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里面，也就是神将要借着童女玛利亚所生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人类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却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为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却从死里复活。主耶稣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他应许我们，我来了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真正认罪悔改，信靠他，这才是真正的出路。我们不是要建一个塔到天上去寻求我们的幸福，我们是要接受神从天上降下来要赐给我们的祝福，而这个祝福一切的丰盛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看不到，但是我盼望不是讲了巴别塔我们的人生全然的灰暗，我想告诉大家，人类的命运很黑暗，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充满了光明。感谢赞美神。所以离开上帝求幸福，一切都是瞎折腾。人生出路与祝福在于归回主耶稣。第三方面的话，我们需要拆毁心中的巴别塔。巴别塔的故事在今天还在不断的重演着，从国家到个人都在不断的重演着。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城市都在争着盖高楼，为什么呢？原因有许许多多，要挣钱等等，原因有许许多多。那为什么要盖得这么高呢？为什么要盖到第一高呢？原因许许多多，但是离不开有一条，为要传扬我们的名。我昨天我在 Google 那里查了一下，全世界摩天高楼最多的十个城市，你猜第一名在哪里？再猜，第一名是在迪拜。什么叫摩天大楼啊？摩天大楼就是300米以上的这个高楼，如果你按照每3米一层的话，就是要超过100层，这个才叫摩天大楼，是这样子。第一名是在迪拜，总共有19座超过300米以上的这种摩天大楼，这最高的是叫什么的哈利法塔，高达828米。第二名是在哪里？ 乐乐刚才说对了，是第二名是在深圳，在我所来的这个城市，第二名是在深圳，拥有17座的这个是这个摩天大楼，其中以这个是中国平安金融国际中心达到这个是最高楼592.5米，就是深圳的这个是最高楼。第三名是纽约11栋，然后的话武汉广州分别有9座，香港有7座，上海芝加哥分别有6座。所以世界各地都在争相盖高楼，虽然我们都没有在盖高楼，我们至少没有盖300层以上的高楼哈。然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小心我们心中的巴别塔，我们需要审查我们自己是否在建造自己的巴别塔。俗话说，不是猛龙不过江，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从台湾、从香港或者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这里，我们当中大多数的人都比较有本事，要么聪明，要么勤奋，要么既聪明又勤奋，这是好的，我们应该为此感谢神。但是如果我们把神抛在脑后，不再依靠神，如果我们把神抛在脑后不再依靠神，而是只想透过自己的聪明勤奋来获取学位，积累财富，来建立自己的安全感，来建造自己舒适的生活，甚至还要借此博取别人的称赞，为此扬名啊，为自己扬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奋斗，在积累财富，积累学问，在积累自己的安全感，积累自己的安逸，却把神抛诸脑后，那么我们就是在建造自己的巴别塔。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信神的人，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再去建造这个外在的巴别塔，但是我们需要小心我们内心深处的巴别塔。在我们甚至在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特别当我们非常努力的服侍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到底是把最好的献给神呢，还是我还在为要荣耀我自己呢？这些我们即便我们在服侍，我们仍然需要省察。如果我们已经服侍了很多很多，没有人来感谢我们，没有人来肯定我们，我们还能够默默的服侍，心甘乐意的服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你是在专心的服侍神。如果我们已经服侍了很多，服侍了很久，但是没有人感谢我们，没有人来肯定我们，我们心中感到很委屈，我服侍了这么多，我服侍了这么久，怎么都没有人来感谢我，他们瞎了眼啊，服侍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我们服侍是为了博取别人的夸奖，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还在建造自己的巴别塔。也许说的有点过分，如果我们是为了博取别人的肯定，那么我们可能是在建造巴别塔，可能说的有点严重，但是至少可能我们有爱神的心，但是可能我们爱神的心不够专一，不够单纯。求主帮助我们来省察。我感谢神，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单纯爱主的弟兄姊妹，默默无闻的服侍，神都知道。但是在这里的话，在这里我和大家是彼此的共勉，包括我自己，我盼望我们能够服侍能够越来越老练，爱心能够越来越单纯，盼望我们都是服侍能够越来越老练，爱心能够越来越单纯。诗篇127篇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巴别塔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类无论是多么的聪明和努力，离开了神，再大的成就都不会带来祝福，离开了神，越大的成就带来越大的灾难。箴言3: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求神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看清自己内心深处的巴别塔。求主帮助我们拆毁内心深处的巴别塔，好让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认定神，依靠神，荣耀神，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低头有一点点的，这个是思考跟祷告，大家都来省察跟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你创造天地，你预备了一切才创造人类，为要使人类能够在这个地球上享受主你所预备的一切祝福。但是始祖犯罪，我们世人都成为罪人。这但是主，你没有放弃我们，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你的恩典何等的浩大，我们献上满心感谢。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已经因信称义，已经得救，但是主啊，多少时候我们却很像这个是挪亚方舟之后不久的这些挪亚的子孙，还在内心深处建造我们的巴别塔，想透过自己的聪明，透过自己的努力来建造自己的幸福安康。主啊，我们离开了你是何等的愚昧，求主你特别的来赦免我们，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让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你，跟随你，荣耀你，而不是荣耀我们自己。主啊，求主你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更多，让我们能够爱你更多，每天更像你，也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主比百合花美丽鲜艳，他比芬芳香滴滴蜜更甘甜。我带几颗心灵来到主前，有主的同在，生死福美颜，胜过作君王，却同居万邦，却人生